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1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住建部接棒登场，中国楼市如何起死回生；二、三年增发6万亿国债，习近平为何转向大举救市。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住建部接棒登场，中国楼市如何起死回生。继中国央行、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之后呢，住房城乡建设部星期四接棒登场，部长倪虹会同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央行及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举行新闻发布会，推出被中国官媒称之为重磅利好消息，包括呢将把白名单项目的信贷规模提高近一倍至4万亿元。今年5月，国务院推出媒体称之为史诗级刺激措施，大幅降低首付比例，调降公积金贷款利率，设立3000亿基金用于政府直接收购存量房等等，但是并没有止住房价自2021年开始的下跌趋势。国庆节前，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彻底放弃之前的房住不炒的整顿战略，要求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那么中国房地产泡沫是如何形成并逐渐推高的？密集推出的刺激措施能否止住跌跌不休的房价？会不会人为打乱市场自发调节过程，再度推升泡沫呢？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李少民。李教授你好。
哎，许波你好。张金兄好。
美国托列多大学经济学荣休教授张鑫，张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邵明兄你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今天也就是星期四，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几天前呢，中国官媒就吹风说将有重磅信息出台。我首先来请教维吉尼亚州李少民教授，按照中国官场和官媒的惯有的表述，房地产新政包括4个取消、4个降低、2个增加等等，那么您觉得这个住建部的这个新闻发布会有哪些特别引人注目的重磅信息，会对中国房市、股市乃至整个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呢？
你刚才提的这个开场白啊，就是这泡沫如何形成。第一样，我们还是得给这个大家一个背景哈，从这个泡沫如何形成，再看看他这今天出台的这些措施。那么这个房地产呀，在当时就是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起了这个重要作用，这个政府的作用是最大的。政府呢，它为了这个地方的收入而经济的增长，因为是以前是 GDP 就是这个总产值领先嘛，那么它就采取一系列政策。你像这个在房屋这个市场上有这么几个角色，一个是买房的人，一个是银行它负责贷款，一个是房企。当然中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政府。那政府对房企的照顾是非常厉害的，就是说房企说他们这个战略是什么？抱大腿，谁是大腿？政府就是大腿。对，这个许家印在最红火的时候说，我的这个恒大全是政府的，对吧？他说的其实也没错。银行呢，其实政府把银行的风险降得非常低，因为银行呢是这个还有一条，就是比如政府要建房，房子还没盖好呢，老百姓就要花全部的这个房价来买，那政府呢，不是这个银行呢，就给这个全部贷款呢全部给了房企，这样呢房企有更多的钱，马上又做第二个楼盘、第三个楼盘，对吧？那银行是不是就这个有风险？银行没有，因为个人对还这个房贷的责任是无限的，并不是说你把房子给银行就完了，并不是那样。所以它这个是真正房子泡沫的开始。那么后来呢， 一看房屋泡沫不得了了，所以中央又出了三条红线，实际上也就是一下子就把他的现金流给断了，那么他也就死了，所以这个是个背景。那么我想大家还应该知道一个更大的背景，就中国房市，中国的房子市场究竟是多大的规模。那中国的总产值130亿左右人民币，那么现房子的市场，房地产大概占至少有三十多万亿左右，是吧？那么你说这个全国老百姓有房子的比率百分比已经达到90%了，这可是高于美国的啊。
嗯。
那么大城市有50%到70%的人有二套房，大城市里的房子的空置率28%。那中小城市呢12%，当然了还有很多鬼城。前一两年这个中央就发布了一个消息，是正面的啊，说我们的这个人均住房已经到了40多平米了，那这个每户的这个规模是3点几房间的户，那个100多平米的户。所以你这个形势，中国房子已经根本就没有短缺了。那么好了，你看看他这现在房子问题很大，我们就不说了哈，就是这个完成不了的楼盘、企业倒闭、个人贷款，这个个人房子是这个，贷款额比这个房价可能大什么，这一系列我们先不说了。他这个四个取消，今天发布的这个住房部的这个消息，刚才提到，四个取消，四个降低，两个增加，他四个取消就是取消的所有对限购的限制哈，
嗯，
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是好事情，因为原来限购对很多外地人是不利的嘛，对大城市的人有利的嘛。还有一个四个降低，基本上就是降低买房的成本，降低这个，比如说降低存量贷款的利息率。而且他有一条哈，他说你现在可以回去看看你的那个交房贷的那卡片是不是这个钱就减了。哦，我一看就是他的意思，说他没说明，但我猜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房贷，比如说他。我随便举个例子，房贷5%的利率，哎，过两天可能就降下来了，这个很厉害啊。那谁付这个钱啊？那是银行被降下来，那银行亏本吗？还是银行还得马上降低储蓄率，还是政府给补贴？那我还不知道哈。但这对有房子人肯定好事。第三个两个增加，第一个增加是通过货币化，我不知道这货币化，这会儿听听张新兄解释哈，这是。这可能还是一个货币政策呢，还是说他说用货币化方式新增实施100万套城中村改造和危房改造。城中村可能这个有的听众不知道，就是指的你比如深圳的城中村，就是老城里边中间的一块地方，他租给这个深圳叫做香港的二奶，是香港人的女朋友，或者说是在城里打工的人，他们住在这里边，那条件比较差。把这个房子改造，危房改造，这是好事啊。这个当然它不会使这个房子的这个房价上涨了，那不会刺激人们买房吧，我想不知道啊。那年底前它这个两个增加，第二个增加是将白名单项目信贷规模增加到4万亿。什么是白名单呢？他说白名单就是房企，就是商品住房项目贷款，是指的这个意思。所以你的企业如果在这个白名单上，你就可以拿到钱，拿到这个款，我想应该是低息贷款。但这个也还是一个货币政策，不能算财政，它实际上还是鼓励企业来贷款。那企业贷不贷就不说了啊。另外他也提到要支持地方，这个是不是很重要的一条，但是他说到我倒是引起我的注意，他要支持地方用好专项债收购存量商品房。这个收购存量商品房，我理解就是说从现在的房企里边把它没卖掉的房子买回来。那么这什么价？那这很多人对这个就很担心啊，就是这不是让那个大房企又解套了吗？跑了吗？是吧？这个他所以他没有大力提倡。这就是我的这个看到一些
好
这个评论的点评。
嗯，
现在主持人请你啊。
好，我们一会儿接下来我们会逐渐分析啊。这些措施，过去半个多月呢，我们看到中国央行及金融机构、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是轮番登场，今天轮到了住建部亮相，这符合典型的习近平运动式抓经济的模式。我来请教加州张新教授，您怎么看住建部官员推出的这些重磅利好消息？刚才李教授列举了 这些重磅利好消息。那么这些消息对于房地产市场，您分析有多重磅，有多利好呢？
搞运动呢，是毛泽东时代经济模式的做法，比如大跃进啊，抓革命促生产啊等等，他不管科学规律，靠的是政治口号和动员。历史证明，搞运动是搞不好经济的。大跃进最后搞成了大饥荒，抓革命促生产搞成了国民经济崩溃边缘。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搞好经济必须要遵守市场和经济学规律。那最近央行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轮番出场，宣布了力度强力的经济刺激措施，那可以说是一场撒钱的大跃进。过去经济学界担心的是刺激不够，现在看来要担心的是这有点病急乱投医的猛药剂量对长期经济发展和结构改革可能会造成的副作用。我看了住建部新闻发布会的报道，可以看出两点。一是住建部早已做过房地产市场的调查和提出了振兴房市的一系列政策，这些东西呢是旧的。因为这两年房地产市场不下行，住建部作为主管部门一定想救市了。按规矩来讲，这些振兴房地产政策也会报上去的。但估计是因为被最高层，应该是习近平，以固本培元降低房地产价格的思路否决了。房产不炒嘛。第二呢，显然是在最近日军严峻的经济形势下，9月26日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改变了思路。这里面有两个一定是要在最高层决定的，一个是救股市，一个是救房市。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会议上呢一定会要求啊央行、财政部等所有部门的配合执行措施。在这个指示下，住建部是仓促公布了政策，它原来是有，但是我觉得它的公布是比较仓促的。而且在原来的政策选项当中呢，他选了力度最猛、最强烈的做法，宁左不右。比如这个口号，我过去没听说过的，应贷尽贷，能早尽早的贷款啊，这个过去没听说过。这样做的副作用后果如何？会不会刺激过头，造成结构扭曲和下一轮的房地产泡沫？这些做法是否做了充分认证、可行性、效益性、经济性的分析，显然不是在这次的考虑之内。那么这次住建部做法有强烈刺激的干货，但有泡沫和危机的风险。我觉得谈不上平稳和健康。
好的，
但是刺激的力度是有的。
好，我们接下来会继续分析这方面的趋势。刚才两位专家呢，这个就这个住建部最新公布的所谓重磅利好消息发表了他们的意见。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天地良这位网友呢，他在昨天回应我们这期节目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列的评论。天地良说，楼市本身就是习自己推下去的，在即将倒下时居然又想扶起来。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墙要倒的时候最好是远离，试图扶起或者爬上都是极其危险的行为。目前中国居民的房产消费能力和欲望几乎都被习清零了，出台任何措施都已经起不到什么长期的效果了。Sky Eyes 他说，振兴经济的刺激政策主要是为了挽救信心和提供就业，最多呢只能活动一下几乎僵死了的房地产，而不可能救活房地产，更加不会推升房地产泡沫。我们刚才这个引述的两位网友的评论呢，都是认为这个中国这个居民的对房地产这个信心 恐怕是难以挽回了。我们在下面的讨论中呢，还会继续涉及这些问题。今年五月，国务院就推出了据称史诗级的房地产刺激措施。国庆节前呢，习近平又亲自主持制定要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叫止跌回稳的这样一个指导原则。那么据中国媒体报道，国庆假日黄金周期间呢，据说在一些城市里就出现了看房售房的这样一个热潮。我来请教李教授，习近平政府是看清了房地产市场在整个经济下行过程中的这样一个中心地位，终于下决心要大举救市了。那么您如何评估习近平的这个止跌回稳的救市原则，以及国务院的救市措施，能不能一举解决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呢？
这个救市，我们得想想什么叫救市，是吧？如果说是这个让房地产这个止跌回升啊。我觉得实在是一个美梦，是个一厢情愿。我刚才已经摆出了很多数字，是吧？90%人有房啊，30%大城市的空置率，而且呢，50%以上大城市人他有两套房。你这样情况下哪有房子需求啊？是吧？其实呢，中国的房地产的那个前几一二十年那种疯涨啊。都我们刚才讲的也都是政府行为，是吧？但是那个风扇，你看你要看一些基本的统计数字哈，在98年到2002年，我看的一个统计数字，就是它可以比较。那美国呢？美国在这一阶段，那房子大概是从美国跟它统计用的单位不一样，它就一座房子那个时候是15万平均价格，美国的平均价15万，现在呢40多万，就2.2。6-7倍吧，当然你现在房子大了，所以就算2.5倍好了，它的房价涨2.5倍。中国从98年，2000块一平米，到了2022年，1万多，一平米，那涨了4倍。所以这个很多人在这赶上早的潮，他还是有钱赚的，是吧？这个所以现在。如果说他救市，我认为就是收这个烂尾巴，他能够把尾巴收好了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个大房地产商那么多套房子盖不完，对吧？那个可能你如果说现在把它列入白名单啊，这个给他低息贷款，也许他能够完成吧，那也是个有可能的。那另外你让这个老百姓在这个那么高的房贷，你给他一些这个降低他的房贷利息，可能也是好事，是吧？但是你说要这个哪儿去找新需求去啊？
嗯，
你再想想那个鬼城，那个三四线小城市的鬼城，那看着大片的那个，《华尔街日报》说一进鬼城一栋豪宅，说就像进了这个维也纳歌剧院的那个大厅啊，都那谁去住啊？在这个边境，东北边境，对，你这个你怎么救啊？这可能将来就是说赶紧去。把它拆了平地，恢复可能园林才有点意义。所以我觉得说这个让房价回来，那这真是一个美梦。这现在就是收拾残局。
好，那么李教授呢，对中共推出的这个救房措施信心不足啊，信心不足。其实不只是李教授，我们看摩根大通认为，目前说中国楼市危机已经触底回升。尚为时过早，瑞典银行也分析，他们的分析师也估计，中国可能会需要30000亿人民币的资金来消化80个城这个库存过剩的这个供应。那么我来请教张教授，您怎么看中国房地产危机？日本，据说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消化其房地产危机和通货紧缩，那么中国能不能就靠政府？密集推出刺激措施，在短期内就走出房地产危机的这个阴影，能不能？
我来计算一些数字啊。
嗯。
那个这里面呢，就关因为您问了一些数字，这个就是要计算一下啊。那么这个是估计的。过去20年呢，房地产呢是中国的支柱产业。 它直接或者间接带动的 GDP 呢是占六分之一。那么2020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增加值是7.5万亿元。
嗯。
那么2020年以后呢，房地产呢开始走下坡，最近两年呢是处于非常困难的阶段。2024年7月全国住宅已开工未设库存为25.2亿平方米，这就是已经造完了，就是卖不出去的啊，25.2亿平方米。其中呢，那个是已经开工的啊，其中呢竣工未设库存是3.8亿平方米。3.8亿平方米呢，这个按人均来讲呢，中国是14亿人口呢，这个还是比较小的。从出清周期来看，目前已开工未库存的出清周期，按以往的那个数据平均来算是3.4年。所以这样来算呢，它是比较困难，但是如果钱足够多的撒进去的话呢，
嗯，
是可以把至少那个已经竣工未设的房子呢可以消化掉的。
嗯，
我这么算，下面这么算的啊，其实力度比较大。他说呢是他要做什么呢，120万套房子，新的房子170万套房子，再加上呢100万套呢城中村改造和伪旧房改造，一共这样算下来是270万套房子。他是怎么做呢？刚才邵明兄也讲到了，他要说他是用那个货币的措施。那用货币的措施他怎么做呢？他就是先你要改造的话，我发你的钱啊，发了钱之后你再去买房子。那么这个发钱的时候，同时呢把那个原来的旧房尾房呢就收去了，就把它拆掉了，让发展商再去做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拆掉了旧房，那一定会有一些新房的需求了，对吧？那么这个新政呢，除了这些钱要相关的配套上去呢，他还要加3000亿元的保障房再贷款。
嗯，
然后我们再想各地呢，他又用推进国企收储土地的相关工作，这个里面的3000亿元的保障房当中的大部分已经用出去了，现在只剩121亿元。这些短期贷款和利息的支持呢4万亿元，还加上了10万亿元国债当中拨款给地方政府的钱当中，有很大部分会用在房地产方面，解决竣工未设库存的存量房。
嗯，
所以这么多钱撒下去的话，那些房子呢，已经竣工的房子呢是可以，存量房呢是可以把它吸收掉的。
嗯，
但是对已经开工未设库存的，这我不清楚，因为摊子太大，他怎么算的？我想政府自己也不一定有完全的数据知道这里面到底有多大。
好的，那么张教授呢列举了大量的数字啊，就是说呢啊，对于这个啊新推出的房市新政呢，看来是就是说大水漫灌的条件下啊，还是有可能啊救这个房市的。那么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啊。一位叫华荣的网友，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习近平有钱的时候不屑于经济，他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现在家底被他败光了，又忽悠人们炒股炒房割韭菜来了。 UZ 后啊，2018，信他个鬼哦！当初不就是200斤发疯亲自下场掐死了房地产吗？现在又全力救市了，房地产早就死透了，还打4万亿强心剂，毛用没有？大家都对习近平哈、啊，先是搞死房地产，然后现在呢又打强心针，极力抢救，这个感到有点困惑不解。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 有人说呢，目前的房地产危机跟习近平脱不了干系，是他的房住不炒、现涨现跌来整顿房地产市场，就导致了2021年以后的房价跌跌不休。我来请教李教授，从房住不炒的各项限制到现在基本全面放开，这是否表明习近平当年的整顿房地产市场又成了一个烂尾工程？那么现在的这个宽松刺激政策，岂不就意味着他在自己否定自己吗？为什么要这样折腾呢？
这个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分析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他说房子用来住的，不是炒的，这个是他的一个基本思想哈。为什么说他的基本思想？就是说，任何一个政治人物哈，他都有两面的地方，一面是他相信什么，他这个他的这个理念是什么；再一个是呢，他实际中他得做一些比较实际的事情，是吧？那是说为了这个经济哈，他就做一些可能言不由衷的事，这都有可能。所以说呢，我认为习近平的理念就是早年的，就是共产主义。这个房子用来住的不炒的，那不就是文革，就是毛泽东时代嘛，对吧？房子炒，什么叫炒啊？炒这个就是投资嘛，投资有长线有短线，你可以说我短线投资就叫炒，那也没有什么错，对吧？风险在我自己，你政府管不着的。当然了，你可以说政府有些宏观调节措施，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这个股票也不能炒，炒就是投资嘛。你不让人炒，不让人投资，那你还要股市干嘛？你还要房市干嘛？对的，这个，但是他说了，谁敢批评啊？对吧？大家赶紧就奉为神明。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就是他这个制度啊，中共这个制度，他摸索了这么多年，就突然发现。这个什么集体领导啊，什么都是瞎扯。最后，他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集权组织，集权组织里头不得有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的话就很难处理，因为他没办法理性的来有反对意见，就是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是不可能的，都得看老大。老大说了以后，大家就蜂拥而上。老大说向东，大家都说东边好。老大摸摸脑袋说西边好像也不错，哎，那西边最好。所以他们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皇帝金口玉言，他不能随便说话，他说一句话底下就跟风层层放大，等到了这个县级政府就大的没边了。所以他要大水漫灌也是这个原因，他一旦放水就止不住了嘛。所以他的这个房子这个市场的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所以老百姓他生气，就是他不像美国啊。美国比如说我买个房子我赔钱了，我买股票我赔钱了，我怨谁？我就怨自己，没有，这市场是有风险的嘛，这是我自己投资的决策。中国的老百姓说房子起来也是你说了算，房子掉了也是你说了，那现在掉了那肯定你得负责呀、啊、你凭就是你的事儿啊。所以现在这个房子危机确实是政府的政策造成的。他这个越搅和越混，那他是不是能真正救市啊？那可能是竟是帮倒忙的事情。好，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那么中国房地产危机前的那个房屋价格泡沫肯定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从温家宝总理2008年推出40000亿经济刺激，到2016年上一轮大幅刺激房地产，推高房屋价格，那么中国房地产的虚假繁荣，始终是跟政府的经济刺激有关的。有人担心，最新一轮史无前例的这个刺激政策出台呢，将中断市场的自发调节过程，那么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可能得到暂缓，像刚才张新博士说的那样，但是未来将出现更可怕的泡沫。来请教张教授，您有没有这方面的担心呢？
有，我上刚才呢讲的时候呢，我再补充一下，我就说，那个他现在这么大水漫灌的情况下呢，对目前已竣工未售的3.8亿平方米的房子，我想他有能力把它吸收掉。
嗯。
但问题呢在什么呢？一，我就讲到就是还没有开工。没有售出的那个房子我们不清楚，那还可能有另外一个风险是什么呢？它这一轮水灌下去之后呢，又出了很多新开工的项目，那么这个泡沫就会形成， 而且呢造成新的风险。
嗯，
所以并不是说他这个钱丢下去了，吸收了现成的存量房之后，他就没有其他的问题了，他还会有，是吧？因为各个地方政府或者很多房地产商，他们头脑里有很多的计划，要新开工一些其他的房子。那么现在呢，我们呢再回到这个问题来说，那我同意邵明的意见啊，这个房产部门啊是个双元经济，房地产有两个性质，一个是用来住的，一个是用来投资的。那习近平说房子是用来住，不是用来炒的，他只懂了一半。那为什么人们炒房子呢？就是投资需求嘛，他想到他想要回报嘛。在中国你有余钱，你投资在哪里？股市，现在股市往下掉，经营货币，收藏品，那现金没有现金回报的，是而且呢很难计算。对比较安全的投资方向，对老百姓来说就是投资嘛，就是房产嘛，对吧？房产的话，既然他是要回报，他就要投机嘛。所以炒房是个正常的事情，他有一间房、两间房、第三间房，他也是正常的，因为他有的余钱的话，他就去买第二个、第三的房，他作为那个投资回报，这个房子可能也就是空的，他只要给他卖掉就可以了。
嗯。
而且现在双元经济是什么样呢？一般人呢，一二线房子他是买不起，一二线城市他是买不起的。另外一方面呢，有钱人呢买一个豪宅、两个豪宅，他一掷千金，他们还要抢。前者呢是刚需或者消费需求，或者是投资需求。
嗯，
这个都是市场的要求。所以呢，他如果只懂了一半的话呢，那个就对房子的那个政策什么，他就会犯错。
嗯。
那么截止到10月16日呢，白名单上的房地产审批通过贷款的是2.23万亿元，然后他说就是2024年底，也就是只有两个月的时间，白名单上的贷款的房子要全部要发出去，那就是4万亿元。整个刺激规模这么大这么小，你想比比那个温家宝的时候，2008年，整个刺激规模是4万亿，而且要涵盖几十个部门，对吧？最后还造成了经济过热和产能过剩。
嗯，
这次力度要比当年要大得多，还有这么一个时间表，那当然我是很担心的。你说未来会不会产生更可怕的泡沫？肯定是有的。
好，那么这是习近平的执政风格啊，高大上。好，我们现在呢，时间第一个这个上半场的时间呢已经到了。那么我最后呢，我们以我们聊天室里一些这个观众们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是 Edwin Gregory， 他说连救市政策听着都像政治口号，救得起来才怪。三少爷说习主席为什么要救市，就是为了完成今年 GDP 增长 5% 的经济目标。绿豆兵，土地财政基础是韭菜买房，没了韭菜啥也不是。于四郎，中国楼市已经彻底完蛋了，再多利好也没用，该跌的就是会跌，而且中国百姓所有的闲钱早就被套牢在自己仅有的楼房上了，大多数人都还有几十年的房贷要还，真不懂中国政府为什么还要百姓买超过自己能力的负担，难道要他们再向银行借钱去买他们根本就住不起的房产吗？ Richie Winson， 中国楼市无解，第一，不准炒房就很难保值，二，政策一时一变谁敢买呢，三，现在建的居民楼房都没有地下停车场和室外停车位，等于废品，即使你放开管制，这种落后的建筑也没有实用价值。最后，功夫不好，说不吹不黑，土地财政已经走到尽头了，楼市再想恢复到2015年那种荣光是不可能的了。好，我们感谢李少民、张欣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3年增发6万亿国债，习近平为何转向大举救市呢？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总统选举将于11月5号进行，现任副总统哈里斯 和前任总统特朗普谁能胜出？美国之音开设了2024美国大选专属网页，报道选举相关的内容和背景资料。美国之音记者还将在全美各地报道，带您深入美国选举的中心，了解竞选运作的程序。11月5号投票日当天，美国之音陪您和美国选民一起参与投票和开票过程，见证美国新一任总统的诞生。最完整的美国选举报道尽在美国之音。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3年增发6万亿国债，习近平为何转向大举救市？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中国财经媒体财新日前透露，中国当局将于今后3年发行6万亿人民币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国财政部长兰福安上周六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将大幅增加国债发行规模，但是没有透露具体举债规模和发行时间等细节，令投资者感到失望。路透社报道说，中国财政部规划的6万亿元特别国债主要用于地方政府的债务置换，同时呢，对国企和民企提供间接帮助。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直拒绝采取有力措施刺激经济的习近平，终于无法忍受经济长期低迷威胁中共统治，批准了宏观经济调控，由固本培元不下猛药，转向全面政策宽松和密集经济刺激。那么我们如何评价中国新一轮救市方案？大举刺激对于中国经济究竟是福还是祸？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美国托列多大学经济学荣休教授张欣和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李少民。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财新杂志啊，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当局将在今后3年发行6万亿元人民币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主要用于政府地方政府的债务置换，减缓地方债务压力。首先，我来请教加州张欣教授，您怎么看中国政府计划推出的这个特别国债的特点和时机？为什么需要超长期呢？
我们前面说过了，因为最近政府啊要搞一连串的力度极强的刺激措施，搞宏观刺激当然要钱了。我估计是28日政治局开会，2天后呢，各个部门要上报各种投资啊、减轻债务啊、福利补助项目等等，那钱哪里来呢？那当然就那个会议上一定是要叫财政部门和央行想办法，因为临时征税是不可能的，没有这么多时间也征不了。那么这两个办法就来了，一个是银行印钞票，一个是财政部印债券。那么算了一下啊，那个房地产我们前讲到它要4万亿元下去，股市8000亿元，发改委还要有1万亿元左右，再加上国债再增加6万亿元。那么国债置换地方债务后呢，这地方政府呢可以用国债去金融市场呢抵押换钱啊，他就是把那个国债啊，他上面讲了国债的一个主要用途就是去置换地方政府的债务。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六万亿元呢也就会变成货币。我们在货币当中啊，它有几个概念啊，一般 在市场上最大的用来作为交流媒介的叫 M1 然后呢这个6万亿元呢这个国债呢也会变成货币和资本货币的 M1 在市场上流通。从表面上看你发行国债不增加基础货币，为什么他要发长期国债呢？因为他可以分散每年归还利息的压力。但是这些国债在这么多短的时间把它灌水灌到经济当中去，把以前经济当中沉淀的货币，沉淀的货币经济学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银行手里有的钱他贷不出去，居民手里呢他有的存款呢他没地方投资，他就把在那里呢存在那里，就释放出来了，这样就会加速货币乘数，实际上最后呢也就增加了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 M1。 然后这样的话这么短时间把这个这么钱丢下去，除了他可能呢去救市的话呢，他还会对物价呢未来的物价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换取地方债务这个有的时候呢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因为为什么？你不知道地方的债务它的效益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国企的企业的债务它的效益什么样，往往它是很差的。你去把这个钱呢扔进去，实际上其实扔进了一个无底洞，去补那个亏损，去补一个腐败官员的腰包，
就是说
不是用市场操作去这么做，这个做法是相当令人担忧的，
可能会引发大量的坏账。那么虽然6万亿的这个数量呢规模是惊人的，但是似乎也并不出人意料了。上周六财长新闻发布会上，蓝福安就表示将大幅增加国债发行规模。那么今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其实也提出了说今后几年将连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并且今年已经发行了1万亿元。请教维吉尼亚州李少民教授，那您怎么看陆续发行的这6万亿特别国债？那么这个规模符合您的预期，还是超出了您的预期呢？
这个，当然从6万亿来讲，确实是不小了，因为前面，讲的都是什么2万亿、4万亿、6万亿，那6万亿当然是听起来数字很振奋人心了啊。但是它，这个。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就是整个中共发展经济的主导思想是什么，它是不是主导思想就是说要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从这个角度出发，是吧？那个前些年我们老听到什么一个经济学名词共给策，什么叫共给策，讲半天，实际上就是说你现在这你说美国啊，我举个例子，美国它在你说在美国在房地产的上面它不会给盖房子的这个房企有什么什么优惠，但是他给呢买房子的中产阶级说，你要是房款的这个有房子贷款，你付房款的那个利息从你这个收入的所得税里就减掉，这就是一个对个人的鼓励嘛。他从来，但是我刚才讲到了，就是说中国的房子政策对个人是非常不利的，个人的这个责任是无限的，你就是把房子不要了，你要该贷款那个贷款的那个跟你一辈子的，你是一个那个就是这个老赖了成了，是吧？所以他现在刺激经济，刚才我很同意这个张新教授讲的，这个就是你把这钱发到地方，那实际上就是有这效率是没有的，进了无底洞的，不管是被贪污了还是被没有效率的国企吃了，这个都是，所以这也是可以说吧，中央不愿意这个放水的原因。当然了，他中央不愿意放水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考虑，就是习近平为什么这么多年2、3年了迟迟不肯出手呢？因为他总觉得哎，中国老百姓手里有钱，他说的这个呢可能也没错。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这个居民的储蓄率，他放在银行里的钱现在也是空前的高，他不是没有钱，而是他不敢消费。为什么不敢消费？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都是韭菜嘛，这个经济一好了就不是韭菜。那么这个他也放在银行里钱没有，他对这个现在这个像那个突然间清零啊，清零清的把人们的在楼里的甚至饿死，然后突然又撒手不管，然后又躺平啊， 而且对产权的没有保护和他这个法律上的任意性，这些是老百姓没有信心的原因。所以你要中央真要救市，你拿了钱，刚才这个像张清教授讲，他会释放出很多货币，你货币往哪儿用？政府的主导思想老是基建投资，基建投资，从来不去想消费。你不去想消费，老百姓不消费，你的经济就没有动力，这是最根本的没有动力的原因。
好的，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刘其帆这位律师，他说真的是大水漫灌呐、啊！啊，优森温他说起步就是6万亿，如果不行再来几个6万亿就顺理成章了，像津巴布韦、委内瑞拉一样，印钞才是解决中国经济的唯一办法。策马奔腾说发行600万亿比较好，200至300万亿填地产和地方债，200万亿填金融公司暴雷，100万亿发给韭菜刺激消费。啊，这是反话啊！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啊，放松银根甚至大水漫灌，这本来不是习近平的初衷，刚才两位教授都这样谈过，他本来是极为重视金融安全的，他非常强调安全嘛，强调风险。但是呢啊，他甚至在一些场合呢，甚至有表达对当年温家宝4万亿刺激这个后果不满的言论。我来请教张教授，那是什么原因促使习近平现在他改弦易辙，批准了强力刺激经济的方案呢？
这是因为经济下行到了极端危险的地步，国企靠银行输血，民营企业大量倒闭，企业家出逃，商业部门大量关闭。我举个例子来讲，你如果到上海去看看，那上海是一线城市，我不要说二线、三线、四线城市，那就更惨了啊！那就是邵明讲的刚才大量的鬼城。你到上海杨浦虹口的北外滩，你说它不是鬼城也是一半了。就是你想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好的景观，那就是没人啊。所有的一栋栋大楼都是景观的，没有的。那甚至这个延伸到什么呢？四川北路，你到四川北路，上海是第三条商业街，那基本上没人的。然后这个还延伸到什么地方呢？连淮海路、南京路地标的梅陇镇广场现在也关闭掉了。那青年的就业艰难，失业率是18%，实际上可能更高。经济增长率说是5%。但是这些数字水分很大，因为统计部门，中国的统计部门必须要报给党领导，国家的要报给政治局习近平批准才能公布的，否则的话不满意就还要修改。那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中国的 GDP 增长率需报2-3%以上。那么如此来讲的话呢，实际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呢，也就是2%和3%。加上扭曲的经济结构，对吧？特别是民众在30线城市的民众、农村青年的经济，他们的生活和生存都是受到了威胁，所以下面一定是雪花片的那个把这些情况呢报告给中央，这些危机，那最后呢，我觉得中央开始警觉了。习近平干警觉了，就好像新冠一样，他封控到最后的节点，压力实在太大了，他就改变了思路了。我是这么想，
好的，
这么看。
那么，正像许多评论人士认为哈，不撞南墙不回头。习近平幸好他还不是像毛泽东那样，这个宁愿人民吃糠咽菜，啊，他也不回头。但是习近平呢，他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还是会回头的。正如这个《华尔街日报》2天前发表一篇文章，就是说呢，叫习近平刺激经济的背后吧，也是说明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习近平再也不能容忍这个 他治下的经济烂到这个程度，所以他不得不管了。我们看到2021年12月的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两年前财政部官员呢还就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表示，要稳妥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抱着。那么我来请教李教授，短短两年地方债恶化到什么程度，迫使习近平不惜采取非常手段来解决呢？
这个恶化到什么程度，当然我们是没办法知道，因为他从来不公布这些数字嘛。那么刚才我们这个，就像我们现在讨论到现在，这个他这个制度呢，最大的麻烦，就是最大的这个弱点之一，就是他没有一个畅通的信息渠道。
嗯。
谁都不愿意做那个给他听坏消息的人，谁都愿意有了好消息大家抢着我来跟他讲，对吧？那么你就是知道皇帝要听什么，当你不知道皇帝要听什么时候，底下人是不敢随便说话的。那个因为你想这些局长啊部长啊什么的，做了一辈子的官，他如果这个很保守的，不去主动说什么事情，他不会丢官的，他就会这个稳稳的在什么职位上退休，什么什么待遇。你万一说错了一个上面不喜欢听的东西，那你很危险啊。所以谁会去主动给他说你现在应该做什么？那就得等他呀。他我就觉得我们只能猜，我们大家就很多人的猜，就是说这个他就看到，比如说他看到这个银行存款，看到老百姓有底气，我就要蹭过去，这次危机我就不能这个动，就是说这个为了这个。非常保守的金融政策，为了这个所谓金融安全，就等着过去算了。那现在看了过不去啊，这已经到了这个，真是过不去了。那个说这老百姓要死到临头了，真没办法了。那你必须解决这事儿了，所以他才转了这个弯嘛。
好，一位叫包口这位网友，他发表了下列评论，他说：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是2008年的好几倍。当时温家宝时代呢是4万亿刺激，那么现在好像6万亿也不多，究竟多不多？我们下面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吧。我们刚才说两年前啊，这个中共中央呢还表示不管地方债务，谁家的孩子谁抱着。就在前几个月呢，实际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年在7月一个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时候还表示，走出疫情后的中国经济不能下猛药，要固本培元。我来请教张教授，6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连同过去半个多月当局密集发布的这个货币宽松政策和经济刺激方案，这算不算是猛药？中国经济出现了哪些不得不下猛药治理的问题呢？
这个事情我注意到刚才您提到的网友的那个比较，因为确实中国现在的经济规模比2008年大了好几倍。那么，但是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这次它刺激的那个力度和时间啊，这个比较，因为呢，房地产4万亿元，那马上在年底当中要上去的，发改委拨款是1万亿元，因为这他讲了好几个数字啊，那么我估计一下至少是1万亿啊，然后国债6万亿，对吧？还有股市是8000亿，而且是第一波，后面还有。那就算国债里面可能有些重复的话呢，这样来算的话的规模也应该有10万亿元，13万亿元以上。那么呢，也就是2008年刺激措施的3倍多。
嗯，
那么况且呢，那个这里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是，2008年的它的那个投它的那个大量的投资呢是漫到几十个部门。
嗯
啊，而且有些部门呢，它本来呢，比如说那个高铁啊，本来已经这个摊子在那里，只是继续下去，而且呢。2008年的是处于全球经济危机、需求不足的情况，而现在美国和西方的经济很繁荣，通胀呢还不能算是完全结束，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么短的时间呢，这些刺激措施呢， 对地方债务的置换啊，造成的道德风险啊，对未来中国经济特别是效益的发展，它的副作用呢是不能低估的。
嗯，
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是美药，而且呢是病急乱投医的美药。
好，那么当年温家宝的4万亿经济刺激的这个功过是非，直到今天呢，现在人们还在争论。那么习近平不到万不得已的最后关头，不会轻易动用刺激手段，也说明经济刺激也许可以解决短期经济危机，但却难免留下长远的经济隐患。像刚才张教授分析的那样，请教李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最新一轮经济刺激对于中国经济究竟是福还是祸呢？
嗯，是啊，现在的很多问题，你包括鬼城和超限，都是有很多，就很大程度上就是当年四万亿留下来的。
嗯，
所以这就已经告诉我们了，这种大规模刺激的结果恐怕就又会引上下一段的更多的烂尾，而且中央在不久前还信誓旦旦，谁家的孩子谁抱走，坚决不这个整这个救这个地方，现在是180度大转弯，这种使得这个就是说他的话的这个公信力显然是就自己把自己的公信力打破，这个是等于是拍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当然，就是从这个住房不炒到现在又赶紧这个鼓励大家投资房市，这也是一个180度大转弯，这个在中共政策历史上也是不少见的了，是吧？所以可能大家的这个政府执政人员就是希望，反正老百姓的记忆有限啊，很快就忘了，这也是真是很可能的。那我们看看那个3年清零给中国造下的这样，给世界和中国造成这么大的悲剧，现在好像人们已经都把它忘了。
好，我们现在呢，这个一位这个聊天室里一位网友啊，一位观众呢叫三少爷啊，他提出习近平为什么要救市呢？是为了完成今年 GDP 增长5%的经济目标。如果这5%的经济目标不完成的话，中共会感觉很难看，这是一个大事。所以呢，三少爷认为救市必须要救，就是为了这个完成 GDP 增长的目标。一位叫蓝华华的这个观众呢，他也提出这样的问题，说中共能够长期执政，除了谎言和暴力之外呢，就是必须要在经济领域取得相当好的数据，这才能彰显中共领导的优越性，而长期经济数据萎靡不振，那才是中共的大机。我们现在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两位嘉宾对我们刚才聊天室两位网友的评论做一个简单的这个点评好吗？大概也就是几十秒钟的时间。首先，张教授，
那他说的有道理，我觉得对，这位两位网友说的都有道理。
那么李教授，
是我同意他们有道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中国的经济之所以这么多年能够这个急速增长，不仅仅是国内的条件，而是它在跟世界接轨，它的是开门的。如果说这个，因为中国毕竟有这个低人权低成本优势嘛，如果全世界市场还能够容忍它这个举国模式的话，对它的这个继续的说苟延残喘或者继续下去还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因素我们是需要考虑，也是实际上也给这个发达国家民主国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怎么样对待中共这样一个奇怪的经济体制。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张欣、李少民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嘉宾在节目中这个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两个话题，一，中国屡次拉美国进朋友圈，美国会给习近平面子吗？二，朝鲜紧张局势升级，为何金正恩此刻要多头出击？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